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你我的罪而流的，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们会重温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空的坟墓等等。然而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却无可置疑的是一个极其深奥的属灵真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实际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然后指出十字架是我们人类的盼望。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要是有人问你，到底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会怎么作答呢？你是否知道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吗？其实只要我们用心读圣经，我们会有很多关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资料。然而，你会不会只是着眼于罗马士兵是怎么样的戏弄耶稣、鞭打耶稣、凌辱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他举起，把他挂在木头上，跟着就研究分耶稣的衣服，或者是讲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怎么样在十字架下是伤心欲绝，仿佛心被刺透，又或者是耶稣的门徒胆怯又无奈地站在远处观看，一点也无能为力呢？或者你着眼于描述群众对耶稣的讥讽和嘲笑，说他如果是基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又或者你会描写到天地都昏暗了，随着耶稣的断气，地大震动，磐石崩裂，坟墓也裂开的情况呢？你会怎么样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呢？你会琢磨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呢？还是你会琢磨于那看不见的情况，一些在背后隐藏着的属灵意涵呢？其实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他拿起福音书读上几遍，也能会隐会声地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然而他们却不可能看透事件背后那隐藏着的含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真正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到底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出于好奇的质问，而是要借着十字架去宣讲我们所信的真道。到底我们对十字架了解多少呢？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这节经文是保罗所写的，而保罗是深知基督的奥秘，又是真正明白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情的使徒，以至于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开通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明白旧问的信息，也让我们能掌握过去可能经常听见却不 不能完全了解的词句，让我们透过保罗的这段话语来思想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到底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的罪受了应受的审判。人犯罪是开始于伊甸园，始祖亚当夏娃生活在美丽的伊甸园里，过着有潜在完美可能的生活。而这美好快乐的生活中，神只给始祖一道命令，就是吩咐他们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要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公义的神对罪的威严，对罪的审判，而这审判的结果就是死亡。之后我们读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说，犯罪的必定死亡，这同样是神对罪的审判，神借着先知宣告出来。而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讲到神的愤怒要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就是神极大的怒气，发自那绝对的公义要落在犯罪的人身上。神是绝对圣洁的，他恨恶罪恶，圣洁和罪是对立的，神要将他无比的愤怒降在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身上。圣经说神要审判罪恶，刑罚罪恶，而十字架就是神审判罪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神给以色列人不同的预表来表明救恩的预备，就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二节所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世人犯了罪，应当受神公义的审判，然而神在审判中满有怜悯，他为人定了救赎的计划，又设立了赎罪的系统，让旧约以色列人透过赎罪祭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比方说，神设立赎罪祭，使犯了罪的以色列人可以借着神所指定的祭牲来为自己赎罪。以色列人只要把祭牲带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就会为他们把祭牲宰杀了，献在祭坛上，借此洁净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而每年有一天，神定为赎罪大日，就是每年的七月十号，大祭司可以遵照神所指定的做法，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为自己和全以色列会众赎罪。这是旧约时代对付罪的办法，是神亲自指示他们做的。这其实是说明了神对罪的审判，犯了罪的人必须接受审判，因为神的怒气要发在行恶的人身上。祭司不但要宰了祭牲，而祭牲的血更要洒在坛上，这样这只带罪的羔羊就除去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然而这只是一个赎罪的概念而已，因为动物的血是没有洗罪的功效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每天都要做献祭的事，因为他们每天在神面前都有过失。因此在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祭牲就这样被宰杀，流出他的血，象征洗净以色列人的罪。因此年年献祭不过是叫人想起自己的罪，这再一次说明有罪的必要受神的审判，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有犯罪的必然会受审判。神从来不漠视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态度是严肃的，是认真的，因为罪在神面前一点不能马虎，一点不能儿戏。神是如此的恨恶罪恶，要审判罪。神之所以要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无非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对罪是怎样的认真，罪会惹动神的怒气，罪会让人受到神愤怒的审判。神为什么要设立赎罪祭呢？神要以色列人知道，只有血才可以洗净人的罪，人犯了罪之后必须要认真地对付自己的罪，要献上祭牲，然后罪才得到解决，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着赦免。 另外，神借着寄生的袋鼠来指向日后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祭恩。主耶稣才是那真正的赎罪祭生，他的血才真正有洗罪的功效。旧约的献祭只是一种预表而已，是要告诉以色列人日后神所为人预备的赎罪方法。当羊被摆在祭坛上的时候，它是先被宰杀，然后才摆在祭坛上，所以赎罪包括了流血以及生命的牺牲，也就是舍命。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好像一只羊羔被宰杀，因为他舍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是在十字架上被取去的，他的宝血流尽，最后断气。主耶稣自己成了完美的赎罪祭，在十字架上献给神，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过犯，乃是为了世人的过犯，为了你我的罪过。所以在十字架上，罪受到了神的审判和刑罚，而承受罪的审判和刑罚的不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世人，乃是那无罪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替人受了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救恩才可以完成，真正有效的赎罪才可以开始。这位由童贞女所生、没有任何罪污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献上自己为世人担当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甘愿忍受神的惩罚、愤怒，使人得生。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当人明白了神的大爱，又明白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而当他愿意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在人相信接受的那一刻，我们一切的罪以及因着罪而当受的审判刑罚都算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受了神的咒诅和怒气。神接纳了耶稣的代死，就看我们是无罪的，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以至于神不再追究我们，并且看我们是圣洁的人，是蒙他所爱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带我们担当了罪和罪的刑罚，死亡，好让我们借此得生。因此，当一个人拒绝相信耶稣做救主，拒绝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唯一能救我们出死亡和罪恶的主的时候，他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以及罪的审判和刑罚。这是因为他拒绝耶稣基督为他代死的事实，所以他自己的罪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即使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不单是指肉身的死亡，更是指永远的死亡来说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依然活在地上，好像神所说的惩罚并没有临到他们，其实不然，因为自从他们犯罪之后，他们与神的关系就中断了，这就是灵性的死亡，与神隔绝。让我再清楚地重复一次，人只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罪的问题才可以获得解决。神因着耶稣的代死，不再定我们有罪，我们是称义的，是蒙救赎的，是可以进天堂的。然而，人如果不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人将来就是得自己承担一切的罪，承受神极为愤怒的刑罚和审判，不但肉身死亡，并且灵魂永远与神隔绝，他的结局就是永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只指出人一条得胜的道路，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或者途径。我们如果是渴望得生，渴望罪得赦免，就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的罪受了审判，在那个时刻。然而主耶稣做了我们代罪的羔羊，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以及罪的刑罚。正像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所说的，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撒旦被击败。也许有人会问，真的有这件事吗？要是撒旦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被打败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撒旦的工作依然是那样的猖獗，依然是那样的活跃呢？弟兄姊妹，还记得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呼唤亚当，后来还和亚当夏娃说话，其中提到了对他们的刑罚以及对撒旦的刑罚。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而说的。神在这里预告了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击垮撒旦，伤了他的头，然而撒旦所伤的是耶稣的脚跟。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其中当然包括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以及他要成就的救恩。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赶鬼，每赶一次撒旦就被击倒一次，每一次当人得到医治，撒旦的权势就粉碎。然而十字架上的击倒是彻底的，是全面的，使撒旦永远都伏在主的脚下。起先撒旦千方百计要使耶稣受苦受死，所以撒旦利用犹大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又控制了罗马的官兵，为了要把耶稣处死，好让耶稣不再继续在地上传道，让他再受到威胁，受到打击。可是撒旦万万没有想到，神竟然使用十字架彻底的击败他，使他一倒不起。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把罪人挽回过来，这就是神的智慧，利用撒旦的诡计以及对人的陷害，去成就永恒的救赎计划。主耶稣以无罪之身经历了死亡，担当了世人的罪，成就了救赎，把罪人拯救出来，挽回过来。正如主耶稣介绍自己到地上的使命和工作的时候，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撒旦原本想尽方法要利用各方面的权势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去受死，但是谁知神竟然使这个计谋成就了他的救赎计划，而且还借着复活去确定了这救恩的实在和有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洗罪的功效，使人因着信耶稣能被神悦纳呢？我们又怎么知道神会接受耶稣的受死，代替我们受刑，而为我们付清了罪债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向世界宣称，人的罪债已经付清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的。现在人只要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就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不再被定罪，也不用再受罪的刑罚。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撒旦不能再伤害我们，不能再欺压我们，撒旦在我们这信耶稣的人身上是无能为力的，除非我们在自愿在撒旦的奴役之下，否则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向撒旦夸胜。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的后半段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而死，什么时候我们相信接受他，他就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把他无比的能力，就是他复活的大能大力，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撒旦是一个被击垮的敌人，神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宣示了他的胜利以及撒旦的失败。好，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做成的第三件事，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发生在十字架上的第一件事是罪受到了审判，第二件事是撒旦被击垮，现在第三件事 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永远归属于他。神亲自用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样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今天我们可以高谈阔论的谈论救恩，这完全是主耶稣宝血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要是有人说他不喜欢听流血的道理，他宁可听一些哲理性的道理，他就是不愿意明白救恩的原委，这样的人显然是被魔鬼撒旦所蒙骗了。撒旦最恨恶圣经神的话语，特别是创世纪和启示录。撒旦最恨恶耶稣基督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都是使他致命的原因。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我今天都被买赎，我们不再属于撒旦，乃是属于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你我的罪而流的，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彼得明说，神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以金银这些人间以为宝贵的东西，而是以更宝贵的，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就是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这就是神的大爱以及神的能力。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救赎者，而宝血就是那贵重的赎价。谁做这买赎者呢？是父神自己。他要买赎谁呢？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他以什么来买赎人呢？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主耶稣珍贵无比的宝血。而这伟大的事早就在旧约圣经里宣示过了，而神透过旧约的献祭仪式向人先表明出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赎价是付给谁呢？神从谁的手上把我们买赎回来呢？到底这贵重的赎价给了谁呢？谁有权取得这么贵重的赎价才把人释放出来呢？有人以为这赎价是付给撒旦的，因为我们被撒旦所辖制被奴役。其实不然，因为人从来不欠魔鬼撒旦什么。撒旦在耶稣基督里是一无所有的，人犯罪所得罪的是神。圣经让我们看见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救赎的完成，宝血的流出，不是为了付给撒旦做赎价，然后从撒旦手中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厢情愿的，他甘愿代替我们受苦受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对罪的宣判，所有犯罪的都要死。既然世人犯了罪，违背了神所定的生命的律，人自己就要承担后果。如果是要满足这律，唯一的做法就是找一个无罪的人为有罪的人代受死亡和刑罚。要不然的话，在神公义的原则下，罪人是必死无疑的。而救恩之所以奇妙，是因为神借着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解开了这个死结，满足了他自己公义的要求。这样神把人从这罪的刑罚和捆绑下释放出来。所以神不是从撒旦手中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所成就的救恩，所付出的赎价，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圣洁公义的要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对罪的威严，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人受了刑罚，神就可以不再定人的罪，而是使人从此可以享受他的恩典和慈爱，以及所赐下的一切福气。要是我们明白救恩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这救恩是多么大， 是多么的宝贵和难得，而十字架是人得救的唯一方法。我们不能靠着善行功劳而得救，也不是靠着行为免除罪的刑罚，唯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无罪的，他是从父出来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以无穷生命的大能赎了一切生在世上的一切罪人，包括旧约的罪人，包括新约的罪人。而我们不能靠着有限又有罪的人的血去洗罪，我们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何况能够代替他人呢？唯独耶稣基督，只有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才有资格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刑罚，而使我们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类最迫切的需要是罪得赦免。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而下面的第十节到十一节，经文又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犯罪是一个事实，但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更是一个事实。今天你的罪的问题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解决呢？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记载，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十一节。感谢主，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罪虽然众多，靠着主的宝血能够洗净，试问你愿意吗？今天的讲题十字架的事实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事。只要我们肯相信接受他的拯救，我们永恒的命运即将改变，我们会立即获得神的赦免，立即与神和好，做他的儿女，得蒙神诸般的福气。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